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上课哈。我们就先祷告，主，谢谢你，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主，每天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愿意主，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鼻孔里还有气息的时候，都能够想念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也回报啊、用我们的心来爱你，爱耶稣基督。谢谢主，祝福我们的学习，也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平安安来到你面前。主，愿意我们活着就是敬拜你。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个礼拜算是把价值结束了，好，那我想虽然是正式结束，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 leftover， 还可以稍微 pick up 一下哈。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五章这边开始哈。列王记记载犹大国的王跟以色列国的王，那每一个王都记载，或多或少都记载一些，但是在列王记上，历代志也有，特别是在列王记上，每一个王一生做结束的时候，譬如说看犹大王亚比央十五章看第三节，好，他说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再下来一个王是亚撒，亚撒从第九节开始记载亚撒，然后到了十一节替亚撒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十一节说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接下来就记载是以色列的王拿达，那拿达呢在26节做一个结论，他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然后再接下来是以色列王巴沙，然后巴沙在34节也替他做了一个结论。结果你发觉说这些王应该算是在从人的眼光来看算是很有价值，价值最高的了。好，但是在圣经上面，结果每一个王到最后只有一句话来替这个王就做了一个判语啊，这句话是什么？行恶还是行善？然后这恶跟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遵循耶和华。好，那如果你看16章21节，好，这边提到以色列国王案例，从21节到28节，好，只有8节的经文介绍以色列国那个王的案例。那这个案例根据圣经上根据考古的考证，说这个王事实上是一个怎么讲，聪明睿智的王。有对比起中国来的话，像中国的我们唐朝那个唐太宗是叫唐太宗吧，李世民，贞观之治。好，案例建立了以色列的王国三代，建立了案例王国，在当时政治很怎么讲，要怎么讲呢，我不敢讲清廉，但是政治很上轨道。好，然后经济很发达，教育普及，然后那个军事很强盛，真的就像中国的贞观之治。好，然后在当时显赫一时，可是结果你发觉圣经上记载他短短八节的文章，八节的这个记载，然后到最后还给他一个评语在哪？25节，还最后给他一个评语，说暗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可是暗地王朝事实上是显赫一时的，结果你会发觉说是从神的价值观来看，那个善恶好像跟从人的价值观来看那个善恶非常不一样啊。从神眼光来看的那个恶，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恶？ 从神眼光来看的恶，不见得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好，那当然，如果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那就更恶了。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并不见得那个叫做恶。看一下诗篇，那在别的地方也有记载，譬如说，先看诗篇好了。诗篇，我看第八篇还是第九篇哈？第九篇，诗篇第九篇十七节。好，他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那其实老实说，不管外邦人、内邦人啊，神创造人的时候都已经把神的形象放在人的心里面啊。那是人故意要忘记神啊。那所以什么叫做恶？忘记神，而且是故意忘记神，这个就叫做恶。那别的地方也有记载，譬如说是看那个撒母耳记，好，撒母耳记，我在看要不要翻，因为我翻得很不方便。撒母耳记讲到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两个儿子有没有？那个在哪里？我看一下，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章十二节。好，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然后为什么他是恶人？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那以利是祭司，他的儿子可能会不知道神吗？不可能的，他知道神，但是圣经上说他不认识耶和华。什么叫不认识耶和华？
跟神没有关系，
跟神没有关系，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跟神没有关系。结果从神的眼光来看，说当我们做的事情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叫做恶，这个其实就叫做恶。好，所以发觉神的价值观跟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那所以看看到最后，我们每个人如果要问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我喜欢短命早死，大家都希望活得很长。但是问题是说，当我活得很长的时候，那在神的眼光中，我到底在他面前活了多久，这是一个问题。就算每个人都一样，都活八十年好了，但是我到底在我八十年的时间里面，在神的面前活了多长，这每个人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可能一分钟都没有，那有些人活了八十年，恐怕六七十年都在神面前，那就非常不一样了。好，所以看一看我花最多的时间、金钱跟我的精力花在什么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一定是我的 value， 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啊，神最重要，神最重要。特别是基督徒，我在分区团契里面有的时候讲一些 topic 的时候，我就问说，你觉得什么东西，不能讲东西啊，什么在你一生或在你孩子一生里面最重要？然后绝大部分基督徒都说神最重要。那然后再问下一句，那么不管你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有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那当你跟你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花最多时间在干啥？结果发觉说根本不是在讲神。当然我也不是说每天都要一有空就把孩子抓来跟他说教，跟他讲神，那效果非常不好。但是问题是说不管我跟孩子在干什么，是不是有神 involve 进来？我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神 involve 进来？还是说是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基督徒怎么讲呢？做很多事很忙做很多，尤其还是好事，不是坏事，很忙，但是忙到一个程度，根本就没有把神 involve 进来，甚至还说这是神，你不要管，我来管。那我在我一生里面有多少事情是把神 involve 进来的，是我在顺服神而做的。我顺服神而做跟我自己主动要做有 difference， 在神面前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有时候其实做基督徒很也很划得来，做顺服神的基督徒很划得来。 该做的事没少做一样，然后在神面前眼光中啊，都是为我做的。所以看一看我的时间、精神、精力、金钱最多花在什么地方，花在什么地方。好，那啊，我想我就这点要多讲也可以，不讲也可以。好，啊，譬如说好了，我这样讲，很多家都会去 vacation， 都会去度假。你去度假的时候，有些人家就讲说，哎呀，孩子上课的时候机票什么旅馆都很便宜，孩子放假的时候，暑假、寒假、春假啊，这些假的时候，旅馆机票都很贵，所以为了要省钱，所以我们就让孩子请一个礼拜假，然后去度假。好，那当我有这样观念的时候，孩子他的 perception 是什么？他的看到的是什么？是说学习重要还是钱重要？钱重要。好，那然后等到孩子功课忙的时候特别要考 SAT 的时候，哎呀，礼拜五团契不用去了，准备 SAT 啊。然后孩子要踢 soccer 的时候啊，礼拜天要比赛啊，礼拜天教会不要去了，然后去踢 soccer 去。然后在孩子的眼光当中，神重要还是 activity 重要？ activity 重要。好，然后就变成说钱第一，然后上课啊、学习啊这些东西第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赚钱，然后呢神最不重要，呵呵，反正神 always there， 然后神最不重要。好，我们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家以前我们孩子都说，哎，人家那个什么，这个小孩子这个礼拜不在，因为他们家去度假，而那个小孩不在，因为他们家去度假。然后我们家孩子该上课的时候从来就不 miss 任何一堂课，然后度假的时候我情愿花双倍的钱去买更贵的机票跟旅馆，然后但是他们不可以为了要去玩而不上课。好，但是要来聚会的时候，我不在乎你在干什么。好，所有学校的 activity， 以前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所有学校 activity 需要礼拜天干的，我们从不参加。好，所以我们孩子打球打到某个 level 打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一打到 travel team 礼拜天就要去，所以我们家孩子从来不参加任何 travel team， 因为我们礼拜天不去做任何事，礼拜天来教会。好，然后什么比赛 recital 礼拜天有的从来不参加，所以我们孩子弹钢琴老大弹了五年，老二弹了七年，从来没有参加过 recital， 因为经常都在礼拜天。好，但是我老大弹钢琴只学了五年，那个英国皇家学院那个八级考试全部都考过。好，因为考试可以选礼拜六，那 recital 是礼拜天，所以我们不参加 recital 然后考试。所以你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你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好，那这些东西不是用嘴巴讲的，不是用嘴巴讲的。要讲起来真的很多哈。我们教会以前没有搬来这边的时候，是在那个 Livingston New Brunswick 那个 Livingston Avenue 那边教会是教堂是没有冷暖气有暖气没有冷气，所以夏天的时候孩子在楼上，大人在楼下。然后那个孩子，哇，每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啊，都脱得光光，只有一个尿布兜在身上，啊，尽管如此，哇，每个孩子等到大人聚会结束的时候，孩子都一身湿。那我们的孩子就是去那里聚会，一点事儿都没有，从来不生病，从来不生病。那现在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敢不敢把孩子抱来啊？不多讲了，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看看我自己活出来的样子。那然后这个世界上，我们前面也有讲到，说是把人用长相啊、才智啊这些东西、知识啊、赚钱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分成三六九品。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把人分成三六九品的结果是什么。那以前在美国，在至少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时候，当然这个东西是慢慢慢慢在改变。以前美国在三四十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譬如说一个牙医，那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我看到人家的报道哈，一个牙医跟一个在餐馆里做 waiter waitress 打工的这个人哈，他们的收入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人可以住在同一条街上， 因为收入不一样，但是没差那么多，所以他们都可以 afford 买同样的房子，住在同一条街上，没事儿。好，但是看看现在，现在你在餐馆打工的，有没有办法买房子？有没有办法买房子？好，那为什么？然后看看现在牙医的收入跟在餐馆打工的人 waiter waitress 那个收入差几倍，差几倍。好，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正规来看，其实看看绳索定规的社会啊，大部分其实是基层人员啊，譬如说在啊百货公司里面的售货员，譬如说在餐馆里打工的，譬如说接电话的接线生，这些东西是基层人员。结果你发觉说，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你买菜的时候那个 cashier 其实大部分的是基层人员，然后中层人员的呢，譬如说老师，譬如说那个做电脑的，好，那这些是中层人员。那老实说，中层人员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上接触的其实已经并不太多了，对吧？我们日常接触的已经并不太多。那然后还有上层人员的话，上层人员的就譬如说是学校的校长、公司里面的老板这些，那大部分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接触到。正规的社会其实是这样子一个社会，但是问题是说这些上层的人呢，因为他的怎么讲，就是说他的工作别人没办法做，所以我们讲说美国总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做美国总统，但是大家都可以做 Mother Teresa。 上层的人他的工作别人没办法取代，所以他就自抬身价，他就开始升高他的 charge。 好，他 charge 的钱，医生就开始升高他 charge 的钱啊，那然后病人没办法要看医生，非得付那么多不可。可是这个 waiter waitress 的话，没有 waiter waitress， 我自己到厨房去拿菜我都可以，他没办法提高他的价钱。结果大家一看，哇，这些人赚的这么多，所以我为什么要待在这儿？我要往上。然后这些基层人员呢，也如果可以的话，想办法也往上。结果现在社会普遍变成一个现象，以前我还画图画说是这样子一个现象哈，画的不太好，不太准确，是一个这种椭圆形。下层人基层人员其实变少了，因为大家都要想去读大学，所有小孩都读大学所以在台湾那时候甚至大学连招，你只要去考就有大学读，对吧？甚至考四分满分，不管你几分，400分300分，你只要考四分就可以上大学。大家都想要做中层人员，至少要做中层人员，基层人员没人做。然后这些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没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给大家做。然后这些人呢不愿意做基层工作，所以这些人怎么办？所以这是过渡期哈，所以这些人有些很多就去读研了。那读不了研的呢，只好跳楼。多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结果闹忧郁症跳楼的，有没有？甚至在国内很多大学生根本一进了大学他就知道他已经没戏唱了，因为很简单，他进的不是一本二本，不是一本二本你有什么戏唱？但是父母亲又拼命要他去读大学，所以一进了大学就开始闹忧郁症，因为他知道他没戏唱。好，那然后基层工作人员本来是需要这么多，现在只有这么多，然后这怎么办？谁来做基层工作的？
外劳，
对吧？然后外劳一来了以后产生一大堆问题，然后在国内的话就是民工，然后民工来产生一大堆问题。而现在呢，中国大陆那个基层工作需要的话比好像下面要很大，结果现在中国大陆的滑稽的是说，基层工作人员开始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不到找不到那个民工，找不到民工。结果中国大陆现在发现的现象是说，大学毕业生赚的钱比民工赚的还少，比民工赚的还少。那然后一大堆人跑去读研，然后读研读完了以后，过渡时期后来就变成一个我要怎么画呢？这样子的锥体。
对不起啊，实在没有艺术细胞，变成也不叫锥体。哎，不会画。这样子一个下面基层人员变得最少，然后中层不少，然后上层也不少，很简单。现在结果你发觉 ，doctor 一大堆，博士学位一大堆，所有东西以前是只有医生是博士啊，那医生牙医是博士，然后其他都顶多是硕士。结果你发觉说，譬如说医疗方面的护士也开始有博士了。物理治疗师也开始有博士了，还有那个药剂师也开始有博士了，而且是一读就是博士，现在已经没有硕士的，一读就是博士，大家都是博士，一大堆博士。然后这些一大堆博士，结果呢？结果出来以后做的事情怎么样？其实还是以前的工作，还是以前的工作。然后一大堆这些博士，天天又没那么多需要，所以博士满街跑，一大堆博士，结果闹 depression， 闹忧郁症。闹忧郁症哈，所以这整个是一个整个社会，所以像经常在国内的时候，有时候有些地方请我去跟大学生讲一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讲起，因为这是整个社会现象，你要我怎么去改这个社会现象？那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像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是说，是我是什么身份，神造我是什么目的，我就守住那个身份，我就好好做我该做的事，不要老是想要往上跑，往上跑，跑跑跑跑，结果跑了半天，发觉死路一条。那基本上是怎么讲？一个 value 的问题，基本上是人的价值观的扭曲造成的问题。好，我想我们就讲到这儿。所以做一个结论的话，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价值都一样，都是固定，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读书的，所以不需要逼着每个人都去读书。好，然后不是每个人考试都考得好的啊，所以考试考得好也未必他就真的就好到哪去。好，我们家我考试考得比我们先生好，但是我们先生懂的东西比我多。好，所以你怎么讲法？那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活出我们的 value， 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一个过程里面。圣经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有人讲说圣经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造圣殿，就是造圣殿。然后我读那本书，我觉得哎，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不怎么样，后来越读越有意思，我觉得讲的真的很对。你知道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其实在造圣殿。然后圣殿在启示录里没有，在创世纪里没有，你有没有发觉创世纪里没有圣殿，启示录里没圣殿？然后创世纪完了以后，到了出埃及记就已经开始，出埃及记有建什么会幕啊，就已经是圣殿的雏形了，已经是圣殿的雏形。好，那读旧约的时候就看到说，哦，圣殿是神跟人 meet 的地方，然后因为人离开神，所以圣殿被毁，然后重建。到了新约以后，我们读过这些经节哈，发觉说其实神真的心目里面的圣殿是什么？其实是我们，是我们人。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吧。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可以从第八节第九节开始读起，主要是第十节。好，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好，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如果恶是忘记耶和华的话，那善是什么？善是什么？善就是顺服神了，对不对？做神要我做的事了。好，
结果神在圣经里从头到尾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在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手中的工作，以前离开神，然后现在回到基督里面，然后神在塑造我们，神在塑造我们。好，那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跟我们相聚的地方，好，我们就是圣灵的殿。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还在 under construction， 但是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圣殿的价值，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圣殿的价值。好，我想我价值讲到这儿，还有没有谁要谈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看看我们自己，看看别人，好像还不怎么样。不过我们还都在被建造的过程。那像我们也有讲到说，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现在有多好看，我现在这个殿建的有多好，而是说我是不是还在被建。如果我已经停工的话，哦，那就很可惜了。好，即使我现在不好看，但是工程还在继续，那就还是有很有希望。好，啊，如果价值没什么要谈的话，我们今天开始讲看讲义第五页。好，你们旧的讲义是第五页，其他正面感觉，这些我想我就不要再多讲了，否则就讲起来就要讲太多。譬如说成就感、希望、归属感、优越感、掌控感、使命感，这些感觉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些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很好，很好。好，但是没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呢？如果都没有的话呢？就没有 value 了。所以又回到我们的，那我们的 value 到底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有没有发觉？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一个习惯的改变过程，因为以前我们活在一个扭曲的价值里面，然后这个扭曲的价值必须要由我的成就来决定。但是事实上，我慢慢需要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我的 value， 我的价值其实不在乎我的成就。其实不在乎我的成就，我的价值其实是固定的。好，所以当我有成就的时候挺好，感谢主。如果没有成就的话，我也不需要自哀自怨自怜。好，然后我慢慢会讲下去正确的成就感是什么。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人的价值观会变扭曲？你知道人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变扭曲？
被影响
没有错，但是刚开始为什么会被扭曲？说好像上层人才是上人，中层人呢，还行，这个太不行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扭曲出来？
因为没有神，没有真理。
没有错，没有神，没有真理，但是为什么会扭曲的？
对，从小教育成这样，劳力者什么劳心者治人啊，劳力者什么，从小就是接受这种观念啊，所以大家都要往上跑。
我跟你讲，因为很简单，人一直活在一个害怕里面，人怕。譬如说好了，我怕我的孩子不努力，所以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比别人好。”你才有价值，如果你比别人差，你就没有价值。好，这是一个害怕的反应，怕我的孩子不努力。好，事实上我这样子讲，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我告诉他说他有，每个人都有一样的价值，是不是我的孩子就一定不努力？不一定，有可能他不努力，如果他懒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说，哦，既然大家价值一样，那我就去做 homeless， 反正我也饿不死。冬天冷的时候我就跑去那个 home shelter 里，有暖气，有东西吃，人家还是人家煮给我吃的。
啊，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到外面去鬼混。好，那那是人离开神的结果，对不对？人离开神以后，人没有把他该活出来的价值活出来，然后人懒散，好，这是人的罪。但是问题是说，当人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的时候，不是把人带回神面前，而是用这个扭曲的价值来奴役人 slave 人，你懂我的意思？人活在罪性离开神的罪性那个懒惰里面，结果解决这个罪，解决这个懒惰，不是把人带回神面前，而是用一个扭曲的价值来 slave 人，来奴役人。啊，你得努力你才是有价值的，你不努力你就没有价值，你就被人瞧不起啊，就产生这些扭曲的价值观来。事实上解决人的罪其实是回到神面前。然后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多少时候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结果人不是回到神面前，人是用别的方式来解决。好，譬如说高中生 pregnant 怀孕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学校怎么解决？不是告诉孩子说是婚前性行为是不好的，你们应该要学会节制，好，这个应该是神圣的，要等到你们结婚以后。结果发觉说现在教育没有人敢说这个话啊，现在怎么样？性教育，然后教导高中生怎么样，现在甚至初中都开始教了，小学都开始教了，教导这些男生女生什么都不懂的，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避孕啊。然后我们读心理学还碰到有些人，他不是不知道怎么避孕，他是不要避孕，然后你还得拼命说服他为什么要避孕啊。不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我们所碰到不是避孕的问题，是传染疾病的问题，还要教导这些人为什么你需要用这些防范手段，是为了怕传染疾病。而是想说，哎，拜托，结果搞了个半天，我们读的是 PhD 耶，我们是读的是博士，然后去教人家要怎么样避免传染性病。结果你发觉说这个扭曲的时代，当一个扭曲的时代离开神的时候，是越扭越曲，你没发觉吗？越扭越曲，产生艾滋病，产生艾滋病以后，不是教人回到神面前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结果是在那边告诉人家怎么样防止传染艾滋病。那然后呢，我们也在学什么，当你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然后知道这个人有艾滋病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那个人，然后在法律上有没有责任要告诉他啊。结果这个社会扭曲到这个程度，扭曲到这个程度。哎，对不起，我们是在讲成就感啊。所以基本上其实照着神所给我的恩赐，如果我有服侍人的恩赐，然后我不适合读书，我考试就算我懂我还是考得不好，那我为什么非要去上去跟人争呢？那我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在餐馆里做 waitress 做 waiter， 然后服侍人，然后我的薪水也不会比这些博士的低到哪去？哎，这有什么不好的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如果我的确是看了书我就想睡觉，但是你教我做木工，我就做得很开心，我就可以做得很好的话，为什么我不能做木工？为什么不能做木工？好，结果你发觉说这个社会扭曲得一塌糊涂，就觉得说做木工没出息，然后要读书才有出息，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哎，讲到哪去了？哦，讲的成就感。以至于我们把成就感好像定的必须要说是，对，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成就感？你在什么时候会有成就感？啊，这个你自己问你自己问题，你什么时候会有成就感？如果我必须要做一些 extraordinary 一些很特殊的事情， 别人都做不了的事情，然后我把它做成了，然后我才有成就感的话，那么请问我这一生能有多少成就感？好，我们刚刚讲说是，如果没有成就感的话，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好，那如果在我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里面，请问我可以多有成就感？所以如果我们从小给孩子的价值观是说你要比别人好你才有价值的话，那么孩子的成就就建筑在哪？就建筑在比别人好上。我比过他的时候，哇，我就好得意，我就好高兴。我比不过他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就闹忧郁症，然后我就闹忧郁症，然后我的情绪就不好，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糟糕透顶。不要再讲成就了，根本差太远了。好，所以小的时候很得意，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我碰到多少大学生年轻的人，小的时候哇得意的不得了，然后上了中学发觉不怎么样，然后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以后开始闹忧郁症，因为发觉比不上了。好，我要把我的成就感建筑在哪里？我要把我的成就感建筑在哪里？如果要建，我说我的成就感，我要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才能做得到，我才有成就感的话，你这一生我可以跟你讲，你有成就感的机会实在太少。因为大部分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不是吗？好，甚至我可以跟你讲说，有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要追求成就感，结果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办法做，没有时间精力。脑子都在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有成就感，然后该做的事情，妈妈该煮饭，该照顾小孩子，爸爸该关心孩子，该关心太太，全部没有心情做。我要把我的成就感建筑在哪里？神刚开始创造天地，造完第一天以后，然后神怎么样？神说啊，好，好，好，好，对不对？那神在跟谁比啊？神在跟谁比？他凭什么说他造得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其实成就感，人是照着神的本相，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有成就感是因为神有成就感。啊，神的成就感是从哪来的？啊，神的成就感从哪来？所以我刚刚讲说他跟谁比？很简单，神想要造天地的时候，他第一天，我有时候也想，也觉得很滑稽。其实神造天地，为什么要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神要造的时候，神不是一下就造成了吗？我也不知道，将来问神。但是不管怎么样，好，譬如说神要造天地，然后他知道他要造六天，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他要造六天。好，譬如说他造完第一天以后，然后他觉得很好，很好，很好。如果你有一个 project， 然后你知道你要做六天才做完，做完第一天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是说很好很好，我做完第一天了，还是说，还有五天要继续做？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的成就感要说我要把整个 project 都做完，而且还要做得比别人还好，我才有成就感的话，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这一生成就感实在不太多。那神的成就感是什么？很简单，他做了他想要做的事，他就有成就感。那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只要我做了神叫我做的事，我就有成就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天天都很开心，我天天都很有成就感，不是吗？一个做妈妈的，我今天把饭煮好了，然后煮的、我煮的、怎么讲，就是说我觉得我尽心尽力的好好煮，然后孩子喜欢吃这个，所以我煮这个，先生喜欢吃那个，所以我煮那个，煮完以后我很开心，我就可以有成就感。然后一个做爸爸的，白天在外面工作虽然很辛苦，然后老板也板个臭脸，不过今天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然后我就可以有成就感。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就不需要板个臭脸，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工作多辛苦，你这女人天天在家里养尊处优，就不需要 气急败坏，然后老板你还不晓得老板是怎么对我的，哎，老板怎么对我的管他的，反正我今天把我今天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感谢主，我很有成就感。好，如果我能够在我该做的每件小事情上都有成就感的话，我天天都很开心，你没发觉吗？如果我要追求那个扭曲的成就感，结果我很 miserable， 每天都很痛苦，然后该做事情都没办法好好做。为什么我该煮饭？大家都工作，凭什么他就只需要洗碗就够了？我还得煮饭，煮饭煮的不好吃，大家抱怨；洗碗洗的不干净，没人管。如果我能在我该做的每件事情上我好好的做，做完以后然后我知道说，哎，这个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啊，这个就是我的成就感，啊，所以我们，讲到价值的时候也有讲说，其实一个人所能活出来最好的样式就是把他该活的样式活出来了。所以保罗讲说是，当打的仗我已打了，当跑的路我已跑了，当守的道我已守了，从此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人所能做最好的就是该做他做他该做的事。如果人所能活出来最好的就是做他该做的事的话，那么当我每一天我该洗的衣服洗完以后，我为什么不能有成就感？为什么我要比别人好我才能有成就感？为什么只有当我被褒扬的时候，被表扬的时候，我才有成就感，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追别人表扬我，啊，然后没有人表扬我的时候，我还觉得我白做了，气得要死，啊，我的成就感要建筑在哪里？那你要建筑在大事上，你这辈子可痛苦了，因为一个人一生做不了几件大事儿。有些人可能活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大事儿。如果我可以把我的成就感建筑在我忠心良善的好好做每一件小事儿上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人太开心了，不是吗？在路上走在路上，哎，看到一个垃圾，不晓得谁丢的，我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哎，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我很高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是吗？一件小事，但是一件小事情带给我成就感，因为我这是我该做的，啊，我没有做什么 extraordinary 事，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但是是我该做的，我就很开心。好，所以看一看，什么东西可以带给我成就感，然后再看一看带给我成就感的事情，跟我们前两个礼拜有提到说我的身份，我的 identity 带给我成就感的事情，跟我的 identity 跟我的身份配不配合。好，如果带给我成就感的事情跟我的 identity 不配合的话，结果是什么？譬如说我的身份是一个母亲，可是我却把我的成就感建筑在有名，很有名上，这个配不配合？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啊？
失落。
失落，还有什么可能？啊？没有做好母亲的责任，甚至我有可能把家都丢了，我要去创我一片天地去，我要让人家知道我，让我可以有 popularity， 我可能把家都丢了，对不对？所以看看我的成就感跟我的那个跟我价值观，我们刚刚有讲哈，你去看一下跟我的价值观有什么关系，然后跟我的 identity 跟我的身份配不配合，我的成就感跟我的身份配不配合。如果配合的话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我的成就感跟我的身份非常配合，譬如说一个老师，啊，当他今天好好的把这个数学，他教数学，把这个数学的这个怎么讲，这个解方程式好好的解释清楚了， 然后小孩子本来不懂的，然后后来一个个都懂了，然后这个老师怎么样，他就可以有很有成就感。好，如果我的成就感跟我的身份配合得很好的话，我然后我就会很 enjoy 做我该做的事，不是吗？然后做这些事情不会让我气急败坏，不会让我说哎呀怎么做这些没出息的事。啊，一个在家里面家庭主妇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其实我经常就这样子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走在上面，啊好舒服啊，好舒服，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啊，别人觉得重不重要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啊，然后先生回到家也看太太心情不好，板个臭脸，然后先生就在想说，哎，我要怎么办？然后呢，想了半天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只好低声下气地问太太：“太太，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你希望我能为你做什么？”啊，然后太太呢，本来很不高兴的，然后就说：“算了算了，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都我来就行了。”然后呢，慢慢后来太太就心情开始好起来，然后这先生就想说，嗯，不错不错不错，今天虽然什么都没做，但是至少体贴太太了，至少体贴太太了，秀太太我的关心啊，哎，不错不错，这一招不错，以后学会要多关心太太，不要看到太太板臭脸赶快就躲到一边去。啊，我的成就感建筑在哪里？建筑在哪里？然后今天跟孩子好好沟通了一下，啊，跟孩子讲了5分钟的话，两个人都没有大声起来，都没有吵起来，啊，不错不错不错，今天这个爸爸做得很称职，没跟孩子吵架，啊，我就可以有成就感，我就可以成就感。好，所以你的成就感要建筑在哪里，我们就不多讲了。然后希望啊，希望你知道现在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都是忧郁症，对不对？那忧郁症最，我要怎么讲，造成忧郁症很多原因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失了希望，没有希望。那问题是说，是为什么有些人得忧郁症，有些人不得忧郁症？如果说是忧郁症是失了希望的话，那么不得忧郁症的人是怎么样？是还有希望，是还有希望。那所以得忧郁症跟不得忧郁症，其实问题出在希望上。那问题其实出在
信心。
你说是信心，是信心可以带来希望，对吧？信心可以带来希望。那问题出在说我的希望到底是什么？我是希望一个我可以达到的，还是我希望一个其实根本就不在我掌握里的？好，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哪里？建筑在一个其实你可以 achievable 的，你可以达到的，或是说你可以渐渐达到的，还是建筑在一个根本不在你掌握里的？譬如说一个，如果一个妈妈她养小孩，她把她的希望建筑在孩子出人头地上，哎，我们多少父母亲是不是都是这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如果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望你的儿子成龙你的女儿成凤的时候，那么请问你能够不失望的可能性有多少？尤其是这个龙跟凤的标准还不晓得在哪，对不对？如果龙跟凤的标准是比别人都好的时候，你能够不失望的可能性有多少？好，那然后再看看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男的跟女的基本上是有些东西不一样的。男的啊，像詹姆斯上个礼拜讲到说，男的好像就是少根筋了，啊，女的就是比较比较
细心，当然这个有例外啦，绝对有例外。女的是比较细心，比较会考虑到别人，顾虑到别人的希望。女的是比较 relational 的。如果一个太太把她的希望是建筑在她的先生跟她一样的细心，跟她一样的 relational， 跟她一样的不少一根筋的话，请问这个太太有没有希望？最好把你的希望建筑在一个 realistic 的，一个合实际的，然后是一个你可以达到的。不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别人身上。我的先生可以少一根筋，但是我可以学会接纳他。所以我的希望不是我的先生必须要跟我一样 sensitive。 有时候我跟你讲，你要真的碰到一个男的跟女人一样那么心细，那么 sensitive 的话，我跟你讲，日子不见得好过。以前我们在那个妇女团体里面有一位姐妹，我们经常不好意思啊，弟兄们，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就是说女生在一起的时候经常都在抱怨先生啊。然后这姐妹她就讲，她说，哎呀，你们都经常抱怨说你们先生不够体贴，然后今天去烫一个头发回来，拼命在先生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那先生看着觉得太太怪怪的，不知道怪在哪，又不敢讲话。啊，过了三四天以后，突然想起啊，我的太太烫头发了。啊，这时候就不敢讲，因为太太烫头发已经烫了三四天了。你这时候再讲的话，那你自讨没趣啊。然后这个姐妹讲说，你们都在抱怨你们先生，不够敏感啊，然后 insensitive 啊。你知道，我最怕我的先生就是他很敏感，哪天回到家里来，然后鞋子脱的时候一看。太太，你怎么今天新买了一双鞋？哇，这太太吓坏了。的确，我今天下午新买了一双鞋。然后下面一句话更恐怖，我记得三年以前你买过一双鞋，跟这双几乎一模一样。哇，这太太吓坏了。没错，她说的没错，的确三年以前我的确买了一双鞋，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现在还放在柜子里。啊，你碰到这种先生，你会开心吗？然后等他走到厨房里的时候，东看西看，每个抽屉打开来看一看，他看了半天说，太太，我们家的展布，我们家的麻布怎么少了一块。哇，太太差点没昏倒，先生是我今天丢了一块麻布，因为我觉得它很脏，我洗了半天洗不干净。我跟你讲，你们最好 appreciate 你们先生少根筋，你今天把头发烫了，明天把它拉直，他毫不自觉。买了多少双鞋，躺在那个鞋柜里面，他也搞不清楚。对不起，题外话，哈。讲希望，基本上讲起来，我的希望不是建筑在别人身上，或者是环境的改变身上，我的希望必须要建筑在我自己身上。他可以不改，但是我可以学习接纳他，我可以学习怎么样跟他好好配合，其实老实讲，你真的看神的配合真的很好，这个人的长处跟那个人的短处，然后而且老实讲，同一个人他的长处的反面就是他的短处，就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人可以配合，我们可以配合啊，我可以学习怎么跟他搭配。这个是我的希望。那尽管现在我们还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在进步，这个是我的希望。好，也许我们永远不会 perfect， 但是回过头去看，我们已经比以前进步了，这个就是我的希望。好，如果我的希望是一个 achievable， 然后又在我自己掌握里面的话，这辈子你想要没希望都不太可能，不是吗？如果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别人身上，建筑在一个不可能上，我跟你讲，你这辈子想要不闹忧郁症都不可能。啊，如果说是我要比别人好，我的孩子要比别人的孩子好，我才有希望的话，闹忧郁症是迟早的事，不是吗？我的孩子或者我自己，我跟他比上了，跟他比怎么样？比不上。这一点我比过了，那一点又比不过。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哪里？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哪里？然后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一个暂时的东西的上面，还是建筑在一个永恒上？如果你要把你的希望建筑在一个暂时 短暂的今世的东西上的时候，迟迟早早，像我们讲说迟迟早早这些东西会离开我。那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没有人希望自己短命早死的啊，只要你活得够长，就算我很聪明，只要你活得够长，慢慢再聪明发觉也聪明不到哪去了。因为很简单，你的聪明没有一个东西把它记住的话，你的聪明再聪明也聪不到哪去。今天 这一秒钟聪明，然后下一秒钟就忘了。我要把我的希望建筑在哪里啊？我们上次以前也有讲到过，其实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些东西会 decline， 会往下走，健康会往下走，记忆力会往下走，但是我对人的理解可以一直往上走，我对神的理解可以一直往上走啊。那我要把我的希望建筑在哪里？如果我要建筑在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以前不需要 take note 的，以前根本不需要把那个日历拿出来，日历就在脑子里，然后你跟我讲什么事，他跟我讲什么事，全部都记在我脑子记那个 calendar 上面了，不会搞错的。然后现在你给我一个 calendar 看，我还看了半天，哎，某年某月某日要干啥？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事情啊？啊，看了那个都还不记得。如果你要把希望建筑在我永远都聪明能干上的话，最好别活得太长。可是如果我把我的希望建筑在我永远都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我永远都可以更多的理解人、安慰人、帮助人，我可以跟你讲，你这辈子啊，永远都有希望，即使躺在病床上，你信不信？啊，所以多少人去探望一些属灵的人啊，譬如说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位那个 Dr. Peter Ho。他是以前是 Lucy 的那个前夫，那他得癌症，然后后来被主接走，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都对神觉得很，为什么我们为他祷告，结果神都不医治，但是至少这个人活出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价值啊，那他对神，他自己对神一点都没有埋怨。所有探望他的人去探望他，本来想安慰他，结果他根本都，你无法安慰你，因为他不觉得他可怜。一个人不觉得他可怜的话，你怎么安慰他？啊，别人觉得他可怜，那我真滑稽。他自己不觉得他可怜，为什么别人要觉得他可怜？啊，就所有去探望他的人，他都每个人问，哦，某某人，哎，你们家现在那个团契情况怎么样啊？哦，那个某某弟兄现在怎么样啊？就他都是在关心别人。啊，结果每一个去探望他的人都说，哎，我们没办法关怀他，因为他都在关心别人，他脑子里想到的都是别人，都是别人。啊，结果你会发觉说，一个人他活在躺在病床上，他还是可以有希望，因为他一直都在关心人，因为他一直都在关心人。如果我的希望是一个我达不到的，是一个不在我掌握里面得了病，哎，我希望病赶快好，病赶快好，当然我们都会希望病赶快好，但是病赶快好不是我唯一的希望，不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的希望是说不管神让我活几天我就好好的活几天的话，我永远都有希望。那不管神让我活几天，我就在我活的每一天里面都好好的爱人、关心人，我永远都有希望，我永远都有希望啊！所以看你的希望建筑在哪里啊！我把希望建筑错地方的时候，想要不失望，想要不忧郁，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讲，不可能。所以我也以前也有跟忧郁，人家跟我讲那个姐妹有忧郁症，然后这个姐妹来，然后我就问她说，你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她说我不喜欢我自己。哦，我说，你不喜欢你自己，
我就拿出一张纸来，我说你可不可以写写看你有哪些地方不喜欢你自己，然后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写了一大堆，一直写，不停地写，写到最后 我自己在那边不耐烦，我等不及，我说好了好了姐妹，行了，够了，不要写了。好，他写了一张纸，一张纸啊，写了大半张，还没写完还继续写。然后我一看，我不够漂亮，我不够能干，我不够聪明啊，我人际关系不够好，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那做那个，然后一大堆都是我。然后我就把这个纸翻到另外一面来，我说姐妹，你做基督徒做了多久了？然后她跟我讲大概做个3-5年，我也不记得了，反正不是一两年的事，已经不是个新基督徒了。然后把纸翻到反面，我说姐妹，你可不可以写写看神喜欢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她愣在那边半天写不出来一个字。我说姐妹，你已经做基督徒做了3-5年了，你居然不知道神喜欢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难怪你会闹忧郁症，不是吗？不是吗？如果我连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知道，然后每天在看我自己，哎，我右眼大左眼小，鼻子稍微歪了一点，那嘴巴也不够大，牙齿也不够白，你会有办法不闹忧郁症的话才怪。然后现在听那句十几岁的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子，哎呀，我这边又长出一个斑来，每天看自己啊，越看自己越觉得自己不像神，然后就闹忧郁症了。如果我经常看神的话，神喜欢的样式是什么？然后像我们在这边有讲过说神喜欢的是什么，你会发觉说神喜欢的这些样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渐渐 approach， 越来越接近，不是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可以在我的掌握里面，然后我可以越来越接近的，这个就是我的希望，然后我永远不会闹忧郁症。尽管我现在还是个挺自私的人，但是我愿意学习不自私，然后看看我现在，哎，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啊，我在进步，我在进步。以前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我非要占上风不可，然后现在吵了两句以后我想想，不要再占上风了，让人家占占上风，让人家开心也挺好的，然后我就不吵下去了。我已经在进步了，我已经在进步了。你的希望在哪里？你的希望在哪里？还有10分钟的时间，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关于今天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的？是，
刚今天讲到很多忧郁症的问题，就是这个好像说这忧郁症是，如果是有很多是你能控，就是有很多选择，或者说你自己能控制的话，这忧郁症可以避免。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是在大环境下造成的，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选择的这个条件，这忧郁症不可避免。
我这样讲，忧郁症的原因很多，好很多，而且像一个人从正常慢慢到不正常，好，到某一个程度，你要再返回去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东西已经 overwhelm 了。已经让我，所以你说有选择哈，到某一个程度，很多东西到某个程度，他自己觉得没选择了，他已经觉得没选择，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像千斤重担压在他身上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是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很多东西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跟你承认说是的，很困难，你跟他讲这些东西恐怕根本讲不通。其实刚开始，至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选择的，到后来那个选择就越来越困难，到后来会越来越困难。那尤其是忧郁症是很多东西全部都混在一起的，价值是其中一个。那当然譬如说孩子小的时候，这个一扯又扯远了，孩子小的时候他自己没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他不知道怎么 build， 往往是从父母亲来，所以父母亲认为他有价值他就有价值，父母亲认为他没价值他就没价值。那走到外面去，在家里是这样子，然后走到外面去，到了学校，老师同学认为他有价值他就有价值，
老师同学认为他没价值，他就没价值啊。这些东西是小的时候建的，如果已经扭曲了，等到大的时候想要再把它再搬回来的话，又费一番功夫。那所以认识神变得很重要。认识神的时候，那只有神的全能够大。我跟你说实话，只有神的全能够大。那如果不是神的全能，就靠着人这样子跟他讲，我可以跟你讲非常不容易，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有些问题到最后你要跟我讲话很困难。但是忧郁症产生的原因很多啊，其中有一个，所以我刚刚讲说，其中有一个是失望，是绝望啊。譬如说一个孩子在家里面从小小的时候父母亲不喜欢，那然后他就一直希望能够让父母亲喜欢，然后用各种方式，结果试了个半天父母亲还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走到外面去，走到学校里，老师同学也不是那么喜欢他，然后他又一直希望用各种方式，所以有的孩子正面的就拼命表现，负面的就会去惹别人，让别人 pay attention 注意他。好，然后用这些方式，结果他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然后慢慢再大一点，等到初高中十几岁的时候，女孩子就开始想要吸引男孩子的注意力，男孩子就开始有暴力行为出来，为了要肯定自己，为了希望别人能够给他一些 positive 的东西，结果还是没有得到，越搞越糟糕啊。然后慢慢一大堆东西，忧郁症就出来了。好，这些东西忧郁症绝对不是说，通常我们都会问的话，哎，你情绪不好已经多久了？好，譬如说他说我情绪不好已经半年了，那绝对不是说是从半年开始他才有忧郁症的问题，是从小开始，从小开始，然后一个，你想想看，从小开始几十年的问题，你要怎么解决？我可以跟你讲，相当困难，相当困难。所以最好是可以预防，最好是说是我们从来从小开始就活在一个健康、一个对的价值观里面，这样子不容易。我跟你承认不容易，而且基本上像我讲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基本上你现在再来给他一个对的价值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Yeah, OK, 可以吗？这样解这样。
我是想说，就是讲说，我们中，你是中年人对不对？中年人最担心的是中年失业，对不对？中年失业，那你今天就说老板今天给你的压力，这压力会不会造成你的
忧郁？OK。那我这样子讲哈，那就看我知不知道这个工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到底谁决定我有没有工作，是老板还是神？是老板还是神？
因为很明显的，你今天不听他的话，或者你的事情没有达到他的愿望，他可以把你
叫
你一进就。
对，没有错啊，看起来是老板，但是我这样讲哈，我应该要忠心良善的好好做每一个交代我的工作，好，这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并不保证我好好该做每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可以保证有饭碗的，不是吗？老师跟你讲还不见得是你老板，你老板自己都可以被卖掉，公司整个可以被卖掉的。你以为你老板有那么大的权利，他还可以给你工作啊？他自己都还不晓得要看谁，他才有工作的。啊，
当下
最重要的其实是神，其实是神。啊，那我相信，怎么讲？就是说，如果这个工作我没了，神会给我开另外一条路。如果另外一条路还是没有的话，somehow我有神有办法让我 provide 我，让我度过这一段时间。好，那如果神有别的带领的话，搞不好我老板他自己，就像我讲说，老板他自己都没办法保证他的饭碗。好，那我们有见过很多这些情况，什么什么连老板都没了，结果这个员工还在的。然后就很简单，因为这个人，我讲一个真的哈，
这个姐妹那好多年以前，那时候工作很不稳定，然后他们的公司又不大又很小，反正一听说要有人被 lay off， 他说第一个一定是我，因为我什么都不会。结果发觉说别人被 lay off 了，然后后来过一阵子，又过几个月，又有人要被 lay off， 他又讲说一定是我。那这个姐妹她也不是那么 care， 老实说她也不在乎。啊，她说一定是我，因为我什么都不会。结果发觉又把另外一个人 lay off， 结果搞到最后，全公司连她老板都被 lay off 了，只有她还在。为什么？因为她什么都不会，然后她又什么都会。好，所以她是个打杂的，所以这个人可以走了，然后她就去那边打打杂，然后那个人走了，他又去这边打打杂，最后连老板都走了，他在公司里面收拾残局，收拾残局。我可以跟你讲，太多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人的掌握里。慢慢来认识这个神，你知道，当是神掌权的时候，我不会完全不受影响，但是我不会被影响的那么大，我也不会去看人眼色，我好好的做我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好好的该做我每件事情，不是这个人给我一碗饭吃，或那个人给我一碗饭吃，因为连他自己的饭碗他不晓从哪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来认识这个神，我不需要活在担心害怕里。到目前为止，我们教会多少的人都被 lay off 过，他们统计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生，我不晓得有没有包括女生，反正有三分之一的我们教会人全部都被 lay off 过，但是还没有一个人饿饭呢。结果发觉神的恩典都够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留在这里。我的希望我要把它放在哪里？如果放在一个会动摇的东西上的话，我的心情就跟着上上下下，好像那个股票一样上上下下，股票涨我的希望也涨，股票跌我的希望也跌。如果我把我的希望建筑在一个万古的磐石上，一个不会改变的上面的时候，就算这个世界都过去了，我仍然还有希望。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好了。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除了你以外，主，真的回头看看，四面看看，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希望的？还有什么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价值？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永远不受到任何东西影响的这些？主，真的愿意我们回到你面前。知道说是主，我们是照你的形象所被造的，我们又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直到如今你没有放弃我们，主，我们就知道我们仍然有指望，因为你是个不会忘记我们的神。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让我们回到你里面，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主，我们活出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我们的心里面所充满的是感恩，是确据，是一个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